欢迎来到第41天。今天这一讲是模型评估，评估指标的选择本身就是一次业务决策。
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说明准确率在类别不平衡时失效的原因，并给出替代指标，能从混淆矩阵推导查准率、查全率与 F1， 并解释阈值移动对它们的影响，能区分 ROC 曲线与查准率、查全率曲线的适用场景。
准确率在类别极不平衡时会失去意义，一个全部预测为多数类的模型也能拿到很高的准确率。查准率关心预测为正的里面有多少真的是正，查全率关心真正的正例里有多少被找出来，二者随阈值此消彼长。 F1 是它们的调和平均，适合需要平衡时使用。 ROC 曲线下面积衡量的是排序能力，且不受阈值影响，但在正例极少时，查准率、查全率曲线更能反映真实表现。回归任务同理，平均绝对误差与均方根误差对大误差的敏感程度不同，选哪个取决于业务上是否更怕极端错误。
先看第一部分，指标必须匹配业务问题。
当正例只占 1% 时，一个把所有样本都预测为负例的模型准确率就有 99% 却毫无用处。这说明准确率只在类别大致平衡且两类错误代价相近时才有意义。混淆矩阵是更基本的工具，它把预测结果分为真正例、假正例、真负例、假负例四格，所有常用指标都可以由这四个数推出来。报告中给出混淆矩阵比只给一个分数更有信息量。查准率与查全率描述的是两种不同的关切，风控拦截更怕误伤正常用户，偏向查准率；疾病初筛更怕漏掉患者，偏向查全率。二者随阈值反向移动，提高阈值使预测更保守，查准率上升，查全率下降。因此报告单一的 F1 分数会掩盖这个权衡，更好的做法是给出不同阈值下的查准率、查全率对照，让业务方参与选择。
再看第二部分，曲线的选择与回归指标。
ROC 曲线以假正利率为横轴，真正利率为纵轴，其曲线下面积衡量模型把正利排在负利前面的能力与阈值无关，它的局限在于当负利数量远大于正利时，假正利率的分母很大，即使假正利的绝对数量已经多到业务不可接受，横轴上的变化仍然很小，曲线看起来依然漂亮。此时查准率、查全率、曲线更能反映真实表现，因为查准率的分母是预测为正的数量，对假正利的增加更敏感，回归任务的指标选择同样是业务判断。平均绝对误差对所有误差一视同仁，均方根误差因为先平方而对大误差更敏感，如果业务上偶尔的大幅偏差后果严重，如库存预测导致断货，应选择对大误差敏感的指标。如果关心的是典型情况下的偏差水平，平均绝对误差更直观。此外还应报告误差的分布而不只是均值，因为同样的均值可以对应完全不同的误差形态。
这里插一道自测题，在正例占比 1% 的数据集上，模型准确率达到 99%， 这个结果说明了什么？
几乎什么也说明不了，全部预测为负例即可达到同样的准确率。应当查看混淆矩阵，并改用查准率、查全率、F1 或查准率、查全率曲线等对少数类敏感的指标来评估。
再来一道，在正负样本极不平衡时，为什么查准率、查全率曲线比 ROC 曲线更有参考价值？
ROC 的横轴假正利率以负利总数为分母，负利极多时，即使假正利的绝对数量已大到业务不可接受，该比率变化仍很小，曲线仍然好看。查准率的分母是预测为正的总数，假正利增加会直接拉低查准率，因此更能反映不平衡场景下的真实可用性。
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在不平衡数据上以准确率作为主要指标汇报效果，只报告单一 F1 分数掩盖查准率与查全率之间的业务权衡，回归任务只看误差均值，不看误差分布与极端值。
在一个类别不平衡的数据集上对比多个指标，绘制两类曲线，并结合漏检与误报的代价选出工作阈值。 动手步骤是在一个类别不平衡的数据集上训练模型，输出混淆矩阵，并由此手工计算准确率、查准率、查全率与 F1， 绘制 ROC 曲线与查准率、查全率曲线，记录两者的曲线下面积，说明在本数据的不平衡程度下应以哪条为准。扫描一组阈值，记录每个阈值下的查准率、查全率与预测为正的数量，形成对照表。为漏检与误报，分别设定业务代价，可为假设值但需标明。计算各阈值下的期望损失，并选出工作阈值，说明选择依据。
算学完的标准是提交混淆矩阵与由此手工推导的四个指标，数值与库函数结果一致，提交两类曲线及其面积，并说明在本数据不平衡程度下应以哪条为准。提交阈值扫描对照表与基于期望损失的阈值选择过程，代价假设已明确标注。
第41天模型评估就讲到这里。